啊，真的感谢您赐给我们您的话语，恳求您的灵降临，恳求您高孩子的口，把最真最活的道讲清楚讲明白，恳求您开我们每一个人的耳，每一个人的心，领受您的真道，并且在生活中可以活出来。祷告祈求仰望都奉我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门。非常感谢教会给我机会在这里一起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20章到第22章。在分享这段经文以前，我们先设身处地的来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是当初的犹太百姓，我们是当初第一批犹太百姓，可以打开列王记这本书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列王记上下本来是一本书，这本书写成的时间是当时南国犹大百姓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。这个时候，犹大百姓失去了国土，那是流奶与蜜的地方，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应许之地。他们失去了圣殿，圣殿是神所造在人间的居所，代表神与人同在。圣殿被摧毁，他们再次被掳为奴。他们从埃及被掳为奴，经过几百年，现在在巴比伦被掳为奴。这是南国的犹大百姓，而北国的以色列百姓早在100年以前就已经覆灭了。在这个时候，那些犹太百姓一定会问，为什么神为什么这样对我们？他们心中可能有3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我们为什么还要信靠神？第二个，我们应该信靠谁？第三个，当怎样信靠？我们试着通过今天的经文，列王记上20到22章的经文，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为什么信靠？我们信靠谁？怎样信靠？列王记上20到22章是列王记上最后的3章经文。我们之前已经有李牧师、有小黄长老、还有 Daniel 弟兄给我们分享了之前的经文，我们看到了联合王国时期所罗门王朝当时的辉煌，看到了南北两国分裂以后两国之间的征战。那现在两国停止了征战，北国是亚哈王，南国是约沙法王。那我们看看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，虽然南北两国停止了征战，但是北国面临来自他们东北方向国家的入侵。这3章经文主要就围绕着这3场战争展开的，是北国以色列国和便哈达王他的他的帝国，他们之间展开的3场战争。那我们来看亚兰国。第一场战争记录在列王记上20章第1到22节，我们来看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，率领32个王，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，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，对他说：便哈达如此说，你的金银都要归我，你的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。先到这里。撒玛利亚城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的首都，它已经被亚兰国的军队、亚哈王的军队所包围。便哈达王对亚哈王提出一个很过分的要求，说你把你国家的金银都要给我，你把你的妻子要给我，把儿女要给我。作为一个国王，他应当保护自己的国民，作为一个丈夫，他应当保护自己的妻子，作为一个父亲， 他应当保护自己的儿女。但是亚哈王居然就屈辱地答应了。当便哈达王知道亚哈王居然屈辱答应以后，他提出了进一步更过分的要求。我们一起。以色列王回答说，我主我王啊，你依着你的话，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。使者又来说，便哈达如此说，我已差遣人去见你，要你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，但约在这时候，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去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，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去。这一次面对便哈达王要求差遣臣仆进去，亚哈王没有再答应。他可以不爱自己的百姓，他可以不爱自己的妻子，他可以不爱自己的儿女，但他爱自己。他不确定有多少个军兵会进入到自己的城池，不确定自己的王位会不会借着这个机会被推翻，所以他拒绝了。当便哈达王知道亚哈王反感拒绝自己的时候，他说，一起，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，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我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给我。那用我们通俗的话说，就是我的军队如果一人吐一口唾沫，就可以把撒玛利亚城淹没。如果我的士兵都把马鞭扔到河里，江河要为此断流。说明便哈达王对自己的军队非常充满信心，他知道自己军队众多，实力强大。那面对不得不开战的情况，亚哈王也硬着头皮说，一起，以色列王说，你告诉他说，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向摘盔卸甲的夸口。什么意思呢？亚哈王说，便哈达，你不要着急，你还没有取得胜利，你看你不是还穿戴盔甲准备作战吗？你要夸口胜利，等你真正胜利的那一天，等你真正胜利以后，你把盔甲可以卸下来了，战争结束了，到那时候你再夸口不迟。那用我们中国传统的话说，就是时候尚早，鹿死谁手未为可知。那亚哈王很硬气，但这个硬气不能改变他的窘况，不能改变他处于劣势的情况。他首都被围，敌人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自己的数量。我们要问神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神要这样对待自己的百姓？为什么要兴起外邦的军队去攻打自己国家的军队？因为邪恶，因为亚哈王邪恶。在上一讲，李牧师已经讲到了亚哈王敬拜金牛犊，说这个金牛犊，这个人手所造的金牛犊就是耶和华神。神大大的愤怒，他更进一步，他敬拜假神巴利，敬拜假神亚瑟拉，迫害神的先知，他邪恶，所以神兴起外邦人去攻打以色列国。即便是神已经差遣先知以利亚降火，使以利亚战胜了450名巴利的先知，降雨结束了三年的干旱，降灵让以利亚先知奔跑迅速，可以跑在亚哈王战车的前面，他拒不悔改。所以亚哈王，以色列国不配得神的恩典。但就是这些不配得的国，不配得的百姓，神给了他们恩典，给了他们帮助，是主动的。神主动差遣先知到以色列国去见亚哈王，给他帮助。亚哈王从始至终没有寻求过神，是神主动给的帮助。我们一起。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， 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一大群你看见了吗？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亚哈说，借着谁呢？他回答说，耶和华说，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。亚哈说，要谁率领呢？他说，要你亲自率领。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省长的少年人，共有232名，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，共有7000名。那些跟从省长的少年人，他们是一群年纪比较轻、经验比较少的人，他们人数也很少，只有232名。神就要亚哈王带领这些年纪轻、经验少、数量少的人出去，去面对便哈达王强大的军队。亚哈王没有那么大的信心，他还是召集了自己的全军，不过也只有7000人。他就带着232名跟随省长的少年人，加上7000名自己所有的士兵，这点微小的军队就要攻打强大的便哈达军队。但后面的事情很奇妙，他们的军队就是出城杀敌，然后得胜。我们一起来看，午间他们就出城，跟随首长的少年人出城，军兵跟随他们，个人遇见敌人就杀，亚兰人逃跑，以色列人追赶他们，亚哈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，以色列王出城攻打军马，大大击杀亚兰人。当时以色列人士兵少，经验不足，敌人强大，而且他的都城被包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没有选择护城死守，没有选择夜间偷袭，没有选择攻城计，他们选择的是在午间出城，去面对已经列好阵的军队。但结果却很神奇，就是出城杀敌得胜。这个事情简单的就像是一个幽默的笑话。那之前我听到一个笑话，讲的是问怎样把一只大象放在冰箱里边，答只有3步：一，把冰箱门打开；二，把大象放进去；3，关上冰箱门。确实，不管大象多么难放到冰箱里，这个问题多么困难，从步骤上讲就3步：打开冰箱门，把大象放进去，关上冰箱门。不管敌人的军队多么强大，只有3步：出城杀敌得胜。是因为有耶和华的帮助，以色列的军队才可以这样轻松地战胜强大的敌人。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单单倚靠、单单信靠神。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要单单信靠神？我们通过亚哈王的第一场战争知道，是因为神帮助了不配得的人，神赐给不配得的人帮助。邪恶的亚哈王不配得神的帮助，他敬拜金牛犊，敬拜巴利，敬拜亚舍拉，迫害先知，他不向神祷告，不向神祈求，他不配得神的帮助。但就是这么不配得的人，神主动把帮助给了他，所以我们更要单单的信靠神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到了神在不配得亚哈王身上所施予的帮助，所展现的神迹。因为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我们的神是大能的，是靠得住的，他是慈爱的，是值得我们去依靠的。这就是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要单单信靠神的第一个回答，因为神赐给不配得的人帮助。还有第二个答案，我们通过第二场战争，我们来一起来学习。亚哈王在取得了第一场战争的胜利以后，我们一起。 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，以色列的人是真神，所以他们胜过我们，但在平原他们打仗，我们必定得胜。王当这样行，把诸王革去，派军长代替他们，又照着王丧失军兵之数再招募一军，马不马，车不车，我们在平原与他们打仗，必定得胜。王便听臣仆的话去行。便哈达王说，以色列的神是山神，是对神大大的亵渎，大大的侮辱。耶和华神不管掌管山峰，还掌管平原，不但掌管天空，还掌管海洋，因为宇宙天地万物都是他所造的，他掌管一切，掌管万有。只说耶和华神是山神，是对神大大的亵渎，大大的侮辱。但便哈达就是这样认为，他认为神是山神，所以在平原作战，他们就一定能够得胜。我们一起。次年，便哈达果然点齐亚兰人上亚弗去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。以色列人也点齐军兵，预备食物，迎着亚兰人出去，对着他们安营，好像两小群山羊羔，亚兰人却满了地面。亚弗是平原，那便哈达认为在平原作战可以得胜。这次情况对以色列稍微好了一点，他们不再是被困在了都城，他们是出城，是阵战，摆开阵打仗，只不过他还是处于劣势，他的军队数量还是少于亚兰人的数量。这一次神第二次派先知来帮助亚哈王。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亚兰人却说我们华山不是平原的神，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。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安营七日，到第七日两军交战，那一日以色列人杀了亚兰步兵十万，其余的逃入亚弗城，城墙倒塌，压死了剩下的27000人。第一次战争结束以后，便哈达王逃跑了，这一次他无路可逃，他只得投降。于是他们来束腰麻布，头套绳套，去见以色列王说，王的仆人亚哈达说，求王存留我的性命。亚哈说，他还活着吗？他是我的兄弟。便哈达对王说，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得的诚意我必归还，你可以在大马士革立街市，像我父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。他说，放你回去，就与他立约，放他回去。面对便哈达王的投降，亚哈王选择了宽恕，选择了放他回去。他有他的理由，比如说显示出他的宽恕，他的宽宏大量，可以结成军事同盟，可以一起去对付更强大的敌人，可以结成经济同盟，更促进经济的往来。他有他作为王作为人的道理，但他忽略了两点。第一点，便哈达王他侮辱的不是他亚哈王自己，他侮辱的是神。他说神只是山神，而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侮辱了我们的神。亚哈王没有资格放走侮辱神的人。第二点，亚哈王的得胜靠的不是自己，他靠的是神的力量，所以归根到底，便哈达不是亚哈王的俘虏，便哈达是神的俘虏。亚哈王没有资格放走神的俘虏，所以神就差遣先知用一种很戏剧性的、很有预言性的行动 使得亚哈王自己说，如果一个人在战场上放走了别人的俘虏，那自己就要用自己的生命为这名被放走的俘虏付上代价，想让这个俘虏生，自己就要死，没有白白的饶恕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信主以前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是神的敌人，是神的仇敌。我们不知道敬拜神，我们只知道敬拜偶像，敬拜自己。即便神是仁慈的，不愿意惩罚我们，但神也不可以直接的免除我们的罪。神要我们生，就一定要有人为我们死。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。只有他可能在世上过无罪的一生，成为那只洁白的羔羊，被摆在祭坛上面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。只有他的死能换回我们的活。我们都是不配的人，但神就赐救恩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赐主耶稣基督，让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死，让我们才可以活。我们可能说我们比亚哈王好很多，是，我们是比亚哈王好很多，但在神眼里只有两种人，罪人、义人，只有这两种人。罪的多一点少一点都是罪人。罪人活在神的愤怒里边，义人活在神的恩典里边。我们罪的少一点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从罪人的阵营，从神的愤怒里边来到神的儿女的阵营，来到义人的阵营，来到神的恩典里边。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死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愤怒中带入到神的恩典中。所以我们要单单信靠神。除了神赐予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帮助以外，神赐予我们这些人救恩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的答案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我们应当信靠神，信靠谁？我们怎么样更清楚我们信靠的对象？我们回想之前的两场战争，亚哈王他所信靠的是谁？他所信靠的是偶像，是假神巴利，是假神亚瑟拉，他们都没有帮助，没有在亚哈王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他帮助。他所倚靠的是他的盟友西顿王，因为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噩后耶喜别为妻，但他的盟友没有给他提供帮助。现在第三场战争要开始了，南国犹大的国王约沙法来了。在南国犹大是约沙法做国王的时候，北国亚哈王做国王的时候，两国停止了战争，结为儿女亲家。约沙法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，他们停止征战。现在约沙法王来到亚哈王这里，亚哈王得到了更多的帮助，他准备开始了他第三场的战争，看他这次能不能继续前两场战争的胜利。我们一起，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，到三年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。列王对臣仆说，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于我的吗？我岂可静坐不动，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？亚哈王问约沙法说，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？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，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，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。现在亚哈王得到了来自南国约沙法王的帮助，准备去攻取基列的拉莫。基列的拉莫是指在基列地区的拉莫城。这个城池，这个地区曾经属于北国以色列，但被亚兰国夺走了。现在亚哈王准备主动出击，要夺回来。 第一场战争，亚哈王被围在首都。第二场战争，亚哈王和便哈达王阵战平原阵战。第三场，他要主动出击，攻入亚兰国的国土，看看他能不能得胜。第三场战争和前两场战争有一个重要的区别，就是他没有神的帮助。在第三场战争以前，神派先知去见亚哈王，想要阻止他，阻止他打开第三场战争。我们要读的是第十七节。好，我们一起。米迦亚说，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，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耶和华说，这人没有主人，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。以色列王说，将米迦亚带回，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施，说，王如此说，把这个人下在监里，使他受苦，吃不饱喝不足，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。米迦亚说，你若能平安安的回来，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。又说，众民啊，你们都要听，神差派先知米迦亚来阻止第三场战争，说，这民没有主人，这民是以色列民，他们的主人本来是亚哈王。说这民没有主人，是说亚哈王如果开始第三场战争要死，但亚哈王应着景象不听，他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前两场战争的胜利，已经有了南国约沙法王的支持，他一定可以胜利，所以他出战。既然亚哈王不可以从神的帮助中认识神，那神就从教训中让他认识，这就是结果。一起，有一人随便开口。王对赶车的说，我受了重伤，你转过车来吧，拉我出阵吧。那日阵势越猛，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，到晚上王就死了。说约在日落的时候，有号令传遍军中，说各归本城，各归本地吧。亚哈王这次得到了南国约沙法王的帮助，军力更加强大了，但结果却是兵败身死。我们通过第三场战争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应当单单信靠谁呢？我们应当单单信靠神，不是假神，不是盟友，不是别人的帮助，我们单单信靠的是我们的神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帮助不在神以外，我们的帮助不在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外，我们的帮助从哪里来？从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而来。我们所依靠的只有神，只有耶和华神。已经战败身死的亚哈王没有机会再认识神了。那我们有神的圣经，我们可以打开来读，我们可以读到亚哈王的胜利，读到亚哈王的失败，从他的胜利中，从他的失败中，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神。我们不是不可以想办法，不是不可以交朋友，不是不可以寻求帮助，这些都是好的，是神施恩给我们的手段，神借着我们周围的人来帮助我们，都是好的。但这些不是我们所求的，不是我们所依靠的，我们所依靠的是赐这些，赐好朋友，赐帮助给我们的神。我们依靠的是神，而不是这些施恩的手段，施恩的管道。我们单单依靠的是神，而不是我们世上的帮助。恳求弟兄姐妹们，把我们的眼光都仰望在神的身上。那现在我们看到，我们不应该信靠假神，不应该信靠别人的帮助，那我们应不应当信靠我们自己呢？亚哈王除了试图借着别人的帮助 获胜以外，他还试图依靠自己的贪婪获得满足来做决定。耶斯列人拿伯，拿伯对亚哈说，我敬畏耶和华，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。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，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，就闷闷不乐地回宫，躺在床上，转眼向内，也不吃饭。根据摩西律法，摩西晓谕神的话说，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，地是神的。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在神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是利未记25:23。土地是神赐给这个家族，这个家族和家族后代的，这个家族拥有使用权，但他没有产权，没有所有权，产权和所有权是神的，所以当时的犹太百姓不可以买卖土地。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没有中国古代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感觉，他没有这个概念，他有的只是摩西律法。所以即便是亚哈王面对摩西律法，他也没有办法。即便是亚哈王已经不只有一座宫殿，这个宫殿在耶斯列，他在撒玛利亚还有宫殿，他有不止一座宫殿，但他还是因为一个葡萄园他得不到，他难受，他闷闷不乐，他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贪婪。结果他就任凭噩后耶喜别用卑劣的手段去诽谤拿伯，说拿伯诋毁神，说拿伯亵渎神，然后用石头把拿伯打死。亚哈王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葡萄园，得到了暂时的满足，但是他的结果是，神差先知跟亚哈王说，我找到你了，因为你卖了自己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你，将你除尽，凡属你的男丁，无论困住的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中剪除。我必使你像尼达家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，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，因你惹我发怒，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。结果也确实按先知所预言的发生了，因为亚哈王把自己卖了，他把自己卖给了邪恶，所以他的全家就像第一王朝，就像以色列国第一王朝耶罗波安王朝，像以色列国第二王朝巴沙王朝一样，他自己身死，族灭，王朝覆灭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应当单单的信靠谁呢？是耶和华。除了假神，除了别人，我们也不可以信靠自己，信靠自己的贪婪。亚哈王依靠了自己的贪婪来做决定，他得到了暂时的满足，但他的结果就是身死族灭，王朝灭亡。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东西是好的，我们追求更好的收入，更好的健康，更好的居住环境，更好的教育，这些东西都是好的，同样也是神施恩给我们的手段，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，能更好的仰望神。但我们不可以把眼光盯在这些好东西上，不可以把眼光盯在自己想要这些好东西上，不可以把眼光盯在自己的贪婪上边。我们应当盯的是赐这些好东西给我们的神。我们若要满足自己的贪婪，将没有真正的满足。弟兄姐妹们，恳求神保守我们，都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都为了神的荣耀在这世上而活， 靠着神才能得到真正的帮助，真正的满足。那我们已经回答了之前的两个问题，为什么单单信靠神和信靠谁？我们现在思考第三个问题，怎样信靠？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拿伯的故事，提到了拿伯的坚持，对神话语的坚持。拿伯对亚伦说，我敬畏耶和华，万不敢将我先人的产业给你。即便拿伯面对的是北国的国王，面对的是邪恶的王，知道他可以做邪恶的事情，即便他被人诽谤，即便他将被用石头打死，他都没有改变对神话语的坚持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有 Charlie Kirk 弟兄，他面对这个邪恶的世界，他放胆讲神的话，他坚持自己的信仰，他与别人去辩论，去让信仰让别人更多的人知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他为此同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他为了坚持神的信仰，他不动摇。神的先知米该亚也是，神派米该亚去传神的话，即便他当时面对的是已经有400个假先知说去打吧，打一定赢，即便是叫他来的人跟他说你要说吉祥话，即便是假先知打他的脸，他坚定地说，米该亚说一起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第三个问题，怎样信靠神？要坚定地信靠神。弟兄姐妹们，哪怕我们在困苦中，哪怕我们面对挑战，我们都要坚定地信靠神，单单地顺服神，做神忠心的仆人。那我们要坚定地信靠神，就不要动摇。那我们有一个反例，就是南国国王约沙法王，他比亚哈王好非常多，他是好王，但是他又比拿伯比米该亚差，因为他动摇。他很好的地方是他坚持要求问神的话，在要亚哈王开始第三场战争之前，他三次坚持要听神先知的话，要听神先知的话，要听神先知的话。第一次我们一起，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，请你先求问耶和华，结果亚哈王问的是400个假先知，约沙法王再说，约沙法说，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，我们可以求问他吗？亚哈王不愿意，他担心耶和华的先知说他不想听的话。约沙法王第三次说，王不必这样说。他非常好，他三次在恶王亚哈王面前坚持地说，要听见神的话，要听见神的话，要听见神的话。然后他听见了，说不可以打，然后他就去打了，差点还死了。所以他非常的奇怪，他非常坚定的听神的话，等听见了他又不去做。就像是我们过马路，我们站在马路边，我们知道要看看左右有没有行驶车辆，左边有，右边也有，要看看行驶车辆，我看完了那我就过去吧，那一定要被撞到的。看行驶车辆不是目的，目的是看见有没有，以后做出自己的决定，有车我们就停下，没有车就过去。神说去打仗就去打，神说不去打就不要打，不是停留在听见神先知的话上，要停留在听见以后照着去行。我们不停留在只读圣经上面，不是只读这个动作，甚至不是只理解，而是读完以后理解以后要照着行。然后约沙法王他坚持去听见神的话，但他没有坚定的去行。在国中也一样，在南国犹大的国中，他自己本人专心的信靠神，但是我们一起，约沙法行他父亲所行的道，不偏离左右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 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弃，百姓仍然在那里沉寂。约沙法王自己很忠诚的只信靠耶和华，只向耶和华献祭。当时圣殿已经造好了，所有人都应该来圣殿，来耶路撒冷向神献祭，但百姓因为方便，就在家附近有丘坛献祭。他们在丘坛上不光向耶和华神献祭，同样向迦南地的假神也献祭。但约沙法王没有废除丘坛，没有制止他们，他害怕百姓的反抗，只敢自己忠心的做。所以他信神，他信靠神，但不坚定，我们不可以学习他。所以第三个问题，单单信靠神要怎样信靠？通过正力，通过正力我们知道要坚定的信靠，通过反力我们知道不要动摇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恳求神能够保守我们专心的信靠他，恳求神保守我们可以远离恶的势力。每天早晨我们可以从思想神开始，在一天中观察神的作为，在结束的时候回想神的作为，让我们一天都行在神的话里边，恳求神能够保守我们就这样忠心的活，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。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三个问题：单单信靠神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赐给不配得的人恩典。单单信靠神，信靠谁？信靠的是耶和华神。单单信靠神，怎么信？要坚定，不要动摇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真的感谢您，感谢您彰显您的话语，感谢您告诉我们要单单的信靠您，因为您赐给我们不配得的人帮助，赐给我们不配得的人救恩。恳求您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单单信靠的是您，不是别人，不是自己，而是您。恳求您让我们坚定的不动摇的信靠您。祷告祈求仰望都奉我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